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你们好不好？你们认识我吗？真的，我第一次来你就认识我了，好厉害你们，好高兴哈、哦！凡是有些教会呢，我从来没去过的，他邀请我，我一定要去。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不认识，我想认识你们啊。那刚才李牧师啊讲了认识我，已经多少年了？我们已经是什么朋友啦？朋友是好，比较老朋友。时间过得好快，时间过得好快。还记得那时候他啊还没结婚的认识他啊，不久听见他说他结婚了啊，刚才听见他。他刚才听见他孩子已经读大一了，已经啊，我说啊，时间过了这么快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啊？有没有？我30岁开始感觉时间好快，到我40岁我感觉非常快，到我50岁的感觉想不到怎么快，那60岁呢？70岁呢？你猜我多少岁？我永远告诉人我是38岁，三不啊！我27岁开始学习讲道，讲到今年72岁，嗯，像不像？你一定说不像的，你们骗我的啊！我告诉你，真的是。时间过得非常快，我自己也想不到怎么快哦。还记得刚刚出来学讲道的时候，那些光景啊、哦，那些感谢神，已经这么多年过去啊、哦，来到北美也来了差不多有20-30年的时间了啊、哦。当然前一段时间我是来来去去，有几年在这里，几年回到菲律宾去。但后来1992年我就回到 Bay Area。请我回来啊，基督教请我回来，一直到现在。那、啊、我在牧会呢，我只有两个教会，这么多年来两个教会，一个就是在菲律宾中华基督教会，一个就是在这里的基督教啊。所以我们是啊非常专一的在服侍神啊。我永远感觉美丽年轻的传道人在教会当中专心做一个教会服侍哦。然后跟弟兄里面那个感情那个关系会很熟啊、哦，那常常换来换去的话呢，就慢慢还要认识，还要怎么样？哦，我感谢神，如果认识弟兄姐妹，坐了久在这边，交给弟兄姐妹他们服侍，大家一起在灵里面成长，牧师也需要成长了，对不对啊？牧师需不需要成长？需要，我们需要成长，所以你鼓励牧师，牧师鼓励你，彼此互相的成长。那今天因为讲到时候再讲我的事情哈，要介绍啊我自己。好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那今天这两天呢，我们的主题都围绕着做门徒这个事情上，做主的门徒很重要。大使命里面耶稣怎么说啊？你去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不是做信徒，是做门徒，很重要的啊、哦。我们作为一个门徒应该怎么样的呢？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呢？啊，我们先来看今天晚上这段经文，15章1到第8节，约翰福音15章1到第8节，那一起来读好吗？开口开声来读，来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自己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自己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 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自己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请你特别注意第八节的下半句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怎么样？因此得荣耀，然后呢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那在约翰福音，耶稣一共讲过三次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就是门徒。我问你，给耶稣基督肯定我是个门徒重要不重要？人的肯定可能有错误，人会看错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的肯定非常重要。耶稣会看错吗？我们需要耶稣的肯定。作为一个门徒，我们当然希望牧师、希望长辈来肯定我们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看漏眼，我们不一定准确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，这句话是何等宝贵。给谁认定啊？给主来认定，给主来肯定。哦，我给你说，约翰福音耶稣最少讲过三次这句话。那这个营会当中呢，我会讲其中的两次，有一次呢你回家慢慢看啊。这一次呢，听说耶稣说，你们多结果子怎么样啊？我父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肯定啊。那一个给主肯定的门徒，一个有生命的特征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呢？当然一个基督徒的特征有很多方面，很多方面哦，不是直接圣经的讲完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的太过简单了啊。但是从这段经文看看，耶稣今天接到这段经文对门徒的对话当中，既然他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，做一个小结论，那么前面讲什么，前面耶稣提过什么，以致耶稣发出这个结论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。那今天跟各位来分享，好，一个门徒给主肯定的，他有什么特征给我们来明白的。我讲到呢，有没有抛？我去先去什么地方讲到，他们都问了，有没有牧师你有没有 PowerPoint？ 好像你们没有问过我。没有问过我，啊，今天很流行的 PowerPoint 讲到，我想告诉他，我没有 Power， 但是有 Point。因为呢，我到现在还不懂得用 PowerPoint， 啊，不是我不坦白说哈，像我教会里面很多工程师，很多很会这一些门路的人哈，只是以坦白说，对不起。我72岁了，原谅我一点骄傲哈。以我这种人才啊，我要学一点都不难啊，真的不难。但是呢，我还没有这个心去学，因为我要弟兄姐妹哦。那我是我的偏见而已啊，不代表所有人的。我要弟兄姐妹听到的时候，不要看两边的 PowerPoint， 我们叫起两个荧幕。哦，那一个看这边，一个看这边，那我谁看我啊？那我要你们不要看这个东西，要看谁？看我，我要跟你接触，眼神的接触。我也感觉这边太远了，已经太远离开你们了，还是远远的离开你啊？嗯，所以不要靠近，希望姐妹专注在我的身上，我跟你有眼目的这个怎么样？那个交流很重要。我看你，你看哪两边？不看我。啊，我要你，所以我一直有这个感动的话呢，我就没有去学 PowerPoint， 而且呢，还有我讲到不会很复杂，啊，通常我讲到只有三点，所以我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外号叫"关三点"， 三点就够了哈，偶尔有时候四五点，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三点，很好，比较容易记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我晚上牧师要讲十点，哇，糟糕了，记得第两点以后都不记得啊，三点很好记哦，啊，今天晚上也是三点，告诉你哈，好像我这几堂都到都是三点的，那你好好记住它。那既然这样说呢，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就看耶稣基督。肯定一个门徒他有三个特征，第一个，每一个有七个字，第一个，认定信仰的事，认清你信仰的对象，认清你信仰的对象，你信的是谁很重要，你很重要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请问你信谁呀？你们来这个地方，你们以前来过这个地方没有？啊，来过了哦。有没有走迷路？没有嘛。现在很容易，这叫什么叫 GPS， 就带你去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完全信他哦。有人曾经被带到河边去哦。啊，这你输入的也很准确哦。有一次我好多年前哦。那个时候那个 GPS 还不是很灵光的时候啊，那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在车上啊，请我去北边一个地方讲夏令会，或者输入咯啊，他越大越带着我去，越看越对不对劲，这个地方哪里像开营会的地方啊，而且呢开到里面去，他说又已经到了，或者到里面去一个人都没有，开营会一个人都没有，那怎么搞的？我准备下车要去找人的时候，这个两个大狗跑出来，很大的狼狗跑出来迎向我，我马上回到我的车上去，我怎么搞，没有下令引起对两个狗讲话吗？那个狗很凶哦，哦，这样过来哦，咬一口就够了哦。然后我就一直很埋怨，很生气的时候，我就要打电话问问到底哪里，一拿开电话一看，就知道原来输入那个号门牌号码输错了，你输错当然代理错了，对不对啊？来从头来过，哎，这对了啊，所以一定要对哦。那为什么我走错路啊？为什么我迷路啊？因为方向错误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走路没有方向是迷路，信仰没有方向是迷信。我问你，到底你迷信还是相信？今天，为什么你是相信？因为我很清楚，我信的是谁。你不是人家信什么，你跟他信什么啊？傻傻的，根本搞不清楚，这就叫迷信。今天我很清楚，我信的是谁，我一点不迷信，因为我很清楚告诉你，我信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保罗以前是迷信的，保罗以前是迷信。他以为杀害基督徒就是服侍神，这个姚天神在大马士，耶稣大马士光照他，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他眼睛怎么样？瞎了。然后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他搞糊涂了。我以为我服侍神，这个神今天令我瞎眼呢，所以搞不清楚。主啊，你是谁？那这句话很矛盾，你记得吗？你是要问他主啊，你问他是谁？那什么意思啊？就好像你来到老爸面前，爸，你是谁？那后果怎么样？他一定给你五块钱，啪啪，五块钱。爸是老爸还是谁？对不对？这个人就是如此，保罗就是搞糊涂了。我以为我服侍神，为什么这个神是这个样子？我搞不清楚。后来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记得吗？”后来他慢慢明白了。所以他穷一生的功夫去认识耶稣基督，后来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记得吗？他年老的时候，他说我很清楚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一点都不迷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真的基督徒的特征，他必定清楚他信的是谁。好了，耶稣说什么？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是真的，你们就不要来假的。他既然是真的，我们信他也要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不能装假。今天假的东西很多，这里好像没有花哦。 我去过一个教会讲道，我看这个花好漂亮，我就问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说牧师你猜，那我猜，我说真的，他说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，那个玫瑰花是真的，你怎么肯定，我说对啊，我看它的叶上面有几点露水，当然是真的、啊、哈，他们哈哈大笑，他说牧师你摸一摸，那个露水是假的，连进去的，这个花是假的，假的好真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东西假的好真哦，什么都要假的，鸡蛋有没有假的，酱油有没有假的，有哦，结婚有没有假的，有，今天中国大陆假结婚，为了去买楼买一层楼叫假离婚，单身才可以买，很多假的啊。基督徒有没有假的，没有意见，好了，问你牧师有没有假的，好了，明白，你们好像对牧师比较无情一点，基督徒有没有假的，不作声，牧师有没有假的，有，有，告诉你有真的就有假，米钞有没有假的，美金有没有假的，有，垃圾有没有假的啊，垃圾有没有假的，没有，不需要假的嘛，那为什么真，我告诉你，凡是宝贵的东西就有假的，凡是不宝贵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假，根本不值钱，假来干嘛，假了还花钱，明白意思吗，凡是宝贵的东西就有假的，我问你美金宝不宝贵，有没有假，牧师宝不宝贵，有没有假，很宝贵，我告诉你牧师好宝贵，所以有假的，真的啊，神有没有假的，有，神很宝贵，所以你要搞清楚你信的是真的是假，是真的是假，就怜悯我们咯，就怜悯我们很重要啊，他是真的，你不要来假的，因为你来假也没用，他完全清楚我们里面有什么，他完全清楚，记得吗，我们可以骗人，你不能骗神，那个虚假的外表，但是耶和华看人的内心，人是看人的外貌，神是看内心，你表面可以假的，但内心不能，你假不出来，因为那个骗人，不能骗神，所以耶稣说什么，我是真的葡萄树，他是真的，我们就不要来假的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主不要来，不要假，我知道我教会有对夫妻在中国大陆来的两夫妻，老公是教授，是中国大陆做教书的，而且老婆信主，老公不信主，十几年资深的慕道友不信主，摆明不信主，太太来信主，他来，那我传很多次跟他传福音，不信，我说不要紧，他以为很得意，我就是不信，很得意哦。有些人特别对牧师哦，你讲了，我就是不信，看你怎么样啊，明白吗？其实我告诉你了，你不信不是看我怎么样，以后你不信看你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这么讲他了啊，就 OK， 我就告诉他哦，不怕你不信，只怕你不来，你来就有机会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来就没机会啊，所以一直欢迎他来。那每一年他太太生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月生日请上台来那个小礼物，然后你太太讲个 wish 啊，他太太一上台一定多年来一定讲个 wish， 他老公走到前面两三排的啊，他就指着他，我要他信主，他很不客气，我要他信主，他在上面也不生气，也笑嘻嘻的这样啊，感谢主，两三年前他受洗了，他信主，在上台做见证，啊，他说我跟牧师抬杠了好多年，我告诉他不信就不信，但是牧师好像打不死的一样，啊，牧师告诉我不怕你不信，只怕你不来，那你对那些慕道友送你这句话啊，很管用的哈，啊，你不要讨厌他，没关系，有些人很调皮哦，牧师我就是不信，但是我喜欢来吃饭。那你不要赶他走，没关系，随便吃啊，你这样欢迎他啊，他就没路走了，对不对？ 啊，没关系。到底我告诉你，他吃的多少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多年来给他免费午餐，有一天他信主，我告诉你，划得来啊，对吗，弟兄姐妹？真的。啊，后来他信了主，感谢神，他信得很好。每次回中国大陆，他叫他的学生一桌吃饭，吃饭之前再跟他传福音做见证。我告诉他的，回去中国大陆之后啊，你的传福音，告诉人家美国你得到什么东西。最重要不是得到美国的知识，最重要是在美国得到福音，他就回去。还有哦，请他们吃饭，不要先吃饭，讲完才吃饭。吃完饭他溜了，啊，教你一招啊，很重要的一招啊。他饿得半死，他什么都信，我告诉你。我告诉，他是感谢主，他回去每一次哦，他都传福音，向他的同学，向他的学生来传福音。你想记得，他真信，他不是假的，他不需要跟我来假，他摆明不信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他知道这位是真的，完全改变一个人，不是我改变他，我不能改变他，是神改变他。但感谢主，他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怎么样？他的剪去，结果子的他要修理干净。而且你有两种的修剪，两种修剪。所以一个门徒第二个特征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认清信仰的对象。第二个特征，除掉生命的缺点，除掉你生命的缺点。每一次你认识这位主的时候，你一定看见自己不够的地方。每一次你认识这位真神的话，你看见自己的虚假。你看见这位神的圣洁的时候，你看见自己的污秽。很多人骄傲，因为不认识神。什么时候认识神，他就会谦卑下来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一个人骄傲又不认识神，越认识神的人就越谦卑，越认识神的人就越感觉自己污秽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所以当你越接近神的时候，你就会除掉，认清自己的缺点在哪里，你的瑕疵在哪里，你的污点在哪里。这里有两种修剪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，他就剪去，第一种剪；凡结果子的，他的修理干净。其实修理也是剪，对不对？这是两种剪。那请你注意哦，凡属我不结果子剪去，这个不是灭亡的问题，不是讲得救的问题。剪去什么意思呢？前面在说什么？凡属我的不结果子，他就剪去。已经属于主的，主不会丢弃你。你永远记住这句话，我的神不会主动丢弃我们，只要我们不要神，神不会不要我们的。这里一旦进入他里面，他永远爱，就是你不信他，他也爱你，对不对？约翰三章十六节会读吗？神爱什么人？所有的人神都爱，你不认识他，他都爱你，他不会主动丢弃我们的。你是属于他的，这个关系很重要。既然属于他，就永远属于他。那么剪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不结果子，神不能用你，不给神用，被丢在一边的意思。不是永远的灭亡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不给神用。这样你看过这种基督徒没有，弟兄姐妹？得救是得救，但是神不能用他，不能够给神用。有没有这种基督徒啊？我们在座有没有属于神的，但是也不给神用，丢在一边，等你一天复兴过来。但是如果属于神又结果子的，他怎么样？修理干净。目的怎么样呢？让你结果子会更多。属于神的基督徒也要经过修剪，修剪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让你结果子更多，一个是让你更干净。因为我们需要更圣洁，给神修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都经过神的修剪的，你信不信啊？给人修剪过，我被剪过。如果我们神不修剪我们， 我们很难摆在一起，你知不知道？特别在北美，我讲个简单的见证给我听，很喜欢这个见证，发生在我们教会。好了，我讲一点我的故事。我是什么人？标准的广东人，广东南海。结果你们中间有位弟兄跟我一样的，广东南海，姓关的，同个乡下的哈，那我是标准的广东人，但是呢，我从来没有在广东教会侍奉过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我神学毕业，我到菲律宾去。菲律宾讲什么话？这边的华侨讲闽南话，我在哪边一句闽南话都不懂。我的老在香港，我的老师是闽南，是福建人，他教我们一句福建话：“你真衰。”广东话是骂人的啊，但是一句话福建话是很好听的：“你真衰。”什么意思啊？你好漂亮哦。我只懂一句，但感谢神，既然放在那个地方，我就学闽南话啊。去了一年，我开始用闽南话做主席，在团契分享。差不多两年之后，我可以站讲台讲道啊。当然说他讲的不好了，越讲越好哦。所以讲了30、40年了，讲闽南话不错哦。你们当初有没有讲闽南话的？有没有台湾人？台湾人委派哦，啊！我讲了30、40年闽南话，在哪边？必我要学，然后来到北美，基督之家请我做牧师，人家问我，牧师你好大胆哦，你去国语教会讲，我说不是我大胆，是他们大胆请我。你有勇气请我，就勇气来。那我讲什么国语啊？广东国语。哇，坐着讲，这个前啊，不久前那个伯母跑来告诉我，牧师听了你讲的，你最近的国语讲得好好哦，以前听不懂，现在越来越好哦。意思我以前不大好哦，真的，我也没有感觉不好意思啊，不懂啊，我根本不懂嘛，真的不懂。我的国语是来到美国才开始学的，这普通话，我也不叫国语，叫香港叫普通话。普通话比较好，我是普通人嘛，就讲普通话咯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讲广东国语很多笑话的，有人问我，那牧师啊，教会复兴要怎么样啊？我说很简单，传道人要枪毙，长老执事要枪毙，全教会都要枪毙，哇，不是死光了，枪毙谦卑了，要谦卑，那我讲歪了要枪毙。后来我后来来到基督之家，我就发现哦，神的安排真的奇妙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在北美，我们的教会，什么地方来的人都有。那我们现在的教会，中国大陆来的是1/3，强；台湾来的也是1/3，其他地方的是1/3弱。所以中国大陆越来越多，这大概三个地方：台湾、中国大陆跟其他地方，比方香港啊、菲律宾啊、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这些中国人啊，大概是这样。这种人合在一起做会友，那神将我摆在他们当中，我发现奇妙的安排。我讲的国语不是北京国语，没有卷舌的。我讲的国语也不是台湾国语，我讲的国语是广东国语，是另外一种的，啊！感谢主哦，我不会，我也不会，也不会左，也不左，也不右，也不蓝，也不绿，也不红，我讲了国语是也两边都歪，我后来我才发现神真奇妙。那还为什么发现这么严重呢？其实哦，这些观念呢，在一般人心中是我们香港来庙这么重的观念，其实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观念很重的。有一次发生这件事情，我就发现有一年宣道联会有个会友就说，牧师我们怎么表明我们宣教的心志啊？ 所以呢，雷辉，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布置？他有个建议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建议我们在副堂哦，能够摆满所有的世界的国旗啊，世界的国旗摆满副堂，表示我们心怀普世。”哎，我说好啊，派你去做，你记得吗？我做长智慧的主席啊，很多人现在不敢见你，凡是有人见你，我派你去做，一见你派你去做，所以以后人不敢见你啊。那牧师教你一招啊，然后呢，我说派你去做，他真的去做啊。他借了，他去我们基督三家借了一套国旗回来，摆满整个副堂，叫副堂，哇，好好看哦！我说哇，好好新鲜哦，全世界的国家这里啊，多好啊！啊，我没有注意，那有人就跑过来了，他说牧师啊，这些国家为什么台湾的旗不见呐、啊？没有台湾的旗耶！我说哎，对哦，奇怪哦，为什么没有？马上派一个同工，马上另外买一支台湾的旗回来挂。结果他不同的工厂不同公司买回来台湾旗大了六寸，长了六寸，特别大，挂在哪边。那我挂好的时候，人家说牧师为什么台湾的旗这么大的，我说对不起，因为另外买的啦，不，以后哦，我们自己买一套过来，以后还给人家，我们买。后来明年去年呢、过一年就我去买，我去买的每一个旗都有，特别中国大陆的旗要有，台湾的旗要有，香港的旗要有，就好了，买回来我很满意咯。其他有没有不要紧啊，就挂满它。后来诶，这两个，一个台湾一个中国大陆，这两个旗挂在什么地方好呢？挂旗要学问的，原来啊。后来我发现啊，那个时钟在中间，所以时间在中间，然后两个旗挂两边，一边台湾一边中国大陆，每逢你看时间的时候就看见两个旗，不是很好吗？我就挂起来咯。啊，这个有人告诉我，牧师你知道吗？两岸统一啊是时间的问题耶。我想得好快哦，想得好快，他们。我说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拿掉重新排过，找别的地方去摆。那后来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十字架，副堂有个十字架。我就说，哎，这个地方更好，十字架在中间，然后两个旗在往两边哦，哇，代表着十字架，我们在十字架旁边多好啊！啊，有些有个会友马上想得好快，马上回到牧师，你知道吗？跟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两个都是贼耶，两个都是贼耶，我想得怎么快他们呢？还有问我，牧师到底是左边得救还是右边得救啊？圣经也没有讲，幸亏圣经没讲，幸亏没讲。所以后来我才告诉同工，每一年呢轮流得救，今年你右边，明年他右边，不要争。嗯，哦，感谢主哦，虽然话是这样讲哦，原来这个观念哦根深蒂固啊，在它里面。如果不是神怜悯修剪我们这些观念已经够你吵架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很多教会在吵架的，而他们半开玩笑告诉我，我感谢神，他们想得好快哦，想得好快。我后来我在想，感谢主，如果不是主的怜悯啊，这些人摆在一起怎么可以一起同工啊？单单两面旗的都可以争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我们同工那个长执会里面40几个人做长执会，里面大部分中国大陆来、台湾来，什么地方人都来啊。长老呢，有台湾的，有香港的，中国大陆都有做长老，大家一起服侍神。后来我听过这几个同工讲之后，我回头看看我的同工，我为他们感谢神，我也告诉他们，我跟他们分享我的感受。我把神安排在我的们当中，还有你们自己彼此那个和睦，如果要吵，很多理由可以吵架。如果不是神修剪我们真的是吵到天翻地覆啊，一点小事都可以吵架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听过很多教会是如此的，广东话跟国语的水火不容啊，中国大陆跟台湾根本不用说了，台湾自己蓝绿也不用说了， 要吵很多理由可以吵啊。感谢神，神修剪我们，明白吗？如果神修剪我们，我们真的太多太多东西可以插别人的，神这样的剪掉剪掉剪掉，神修剪我，修剪他们，以及我们可以非常的和睦在一起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神迹来的？有没有发现呢？你们也一样啊！我告诉你，在北美离不开的，离不开的，我们一起一定摆在一起的。你不能说我们不欢迎中国大陆来，你不能说我不欢迎台湾来，你不能说我不欢迎别的地方来，对不对？我不能，福音呀，欢迎所有的人。如果是神在里面修剪我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真的不配做神的工。神修剪我们，你有没有？你信不信啊？一个丈夫好，是不是给太太修剪出来的？嗯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有啊，有可能啊。牧师好，有没有可能给会友修剪出来的？你们没有意见？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啊，有可能要修剪，慢慢修剪。怎么说？要圣经根据的。在圣经里面，神透过几个最少三个方法来修剪人。第一个，神透过环境来修剪人，这个就是摩西一辈子一生人120岁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很少人活得怎么整齐的，120岁整整的一生人分割三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40年，是不是？第一个40年在哪里？在王宫长大。第二个40年在哪里？在旷野。第三个40年在哪里？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。三个40年，神用环境来修剪摩西。第一个40年，他说神要用我拯救我的百姓，他以为靠他自己将埃及人打死，神说这种人不能给神用，他以为用他的血气可以救他的同胞，神说我不用这种人。40年丢在旷野。另外第二个40年在旷野做什么你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在旷野做什么？牧羊。40年听一把声音，咩。那40年过了，80年之后，神要他出来带以色列民出埃及。100多200万的以色列民不容易带啊，弟兄姐妹，100多万，差不多200万呢。不要说打你了，一人一个口水给你淹死了。这帮人不好带，没有东西吃会抗议，没有肉吃会打你，哇，这吵得要命。但是神用旷野修剪摩西，修剪好了。摩西说：“你吵吧，我听惯了。”咩，你们是咩的声音而已。神用环境来修剪他，让他能够带领100多万的人能够好好的。而且不单如此，圣经还形容摩西，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。你记得圣经吗？最谦卑，面对这么大的很难搞的百姓，他竟然可以带他们。神用环境来修剪摩西。还有一个人，神用苦难来修剪，这个是谁啊？约伯用苦难。我想世界上的人很少人像约伯这么多的苦难，很大的苦难。一天之内所有财产都没有，一天之内他孩子死光，通通都离开世界，一天之内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剩下他一条命，而且还生了奇怪的病，剩下他一个太太。但他也告诉他，你还持守你的纯正，还信靠神吗？离开神死了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种太太是体贴不体贴啊？因为有这样的太太才捡出约伯出来。约伯怎么说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。他被修剪，修剪得好厉害。然后他圣经后来怎么说？他修剪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 这是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所说的。他修剪我之后，他试炼我，叫对不起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我好爱这些圣经，给神修理过、试验过，你就是金金；没有给神修剪过，你是 K 金。你的信仰是 K 金还是金金呢？要看有没有修剪过，你是不是？金越炼越精，所有瑕疵、污秽东西炼拿走，它就越纯正。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也是如此，被炼得越纯正，因为被所有不合神迹的东西都拿走了，它是真金。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真金。这就是约伯。还有个人给人来修剪，这是约瑟。每逢到每个地方都给人来对付，先给他哥哥对付，后来给老板娘对付，后来给一同坐牢的人对付，给人通通忘记。约瑟这个人好像被人打得很低的时候，慢慢爬升起来，一爬到上面要给人打下去，一爬上来又打下去，是这种人。但是约瑟怎么说？最后他哥哥上任的时候，他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害我的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。您听过这些圣经没有？那能不能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？以前你不敢讲，也不会讲，但是当事情完了之后，你回头看，原来神的手是怎么美。没有这个步骤，你没有到今天的地步。所以回头看，说我感谢你，你们不用难过。约瑟对他哥哥讲安慰的话，因为他哥哥怕得要死，因为最能够对付他的就是约瑟，对不对？可以对付报仇啊，可以对付。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，约瑟眼睛不是看这个人怎么对我，约瑟是看神怎么带领我。他的眼光不是看人的身上，他的眼光是看在神的身上。现在人生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没错，人会对付你，但是如果神不准许，你不能动我一根汗毛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是神容许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东西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。他看见不过是神的修剪而已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是神保留我，因为保存有今天的地步，你们今天有路可走，因为神预先这样把我放在这里。一个这样生命丰富的人，他了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，能不能一样的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世界，来看自己，看苦难，看你的试验。结果神修剪过之后，有两个结果。一个让你更干净更圣洁，你看见这些人是不是？约伯更圣洁，变成金金；摩西更圣洁，可以挡得住一百多万人的怨言；约瑟更圣洁，他看人家出卖他、对付他，另外的看法，他能够很宽容的来对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更干净了。然后第二，你结果子更多，结果子更多，越减越果子更多。我刚来Bay Area 住的时候，刚来我就住在一个 townhouse， 到现在还住在那边。一来的时候，我发现门口有棵很大的玫瑰树，玫瑰树啊，就栽在地上，很高的，比人还高的玫瑰树啊，很壮。哇，开花的时候开很大很大的玫瑰，好高兴。哇，在门口有棵这样的树，太美了啊！在香港很少看见，在门口哪有个玫瑰树？不可能的嘛。但是过了不久，那些花给人剪掉了。我就说，为什么这么好好的剪掉它？原来开了一段时间，园丁就来了，来修剪剪。我不明白，过了不久，再花再开出来了，比以前开了更多，比以前开了更大。这么大的玫瑰，你见过没有？在美国有，而且大到撑不住，还低头祷告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原来修剪过的话，花会开得更好，结果子会结得更多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给神修剪的时候，你会结果子更多。 基督徒的果子有几方面呢、啊？我很喜欢诗篇第一篇，它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我很喜欢这句“按时候结果子”，原来果子不是乱结的，要按时候来结的。那么我们有什么果子啊？再来太书第五章怎么说啊？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几方面？忍耐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九方面。你结了多少啊？后来我将圣经配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发现也许我不可能马上九方面都结出来，也许不需要。需要是什么呢？诗篇一篇告诉你，按时候结果子，什么时候就结什么果子。当你看见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有需要的时候，你结什么果子？爱心的果子，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，尽量。你看见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，你结什么果子？结和睦的果子，使人和睦好了，对不对弟兄姐妹啊？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，靠着主结出喜乐的果子出来，对不对？那牧师如果讲道讲太长，结什么果子？忍耐的果子，忍耐到底必然散会。哎，你去吃 buffet 啊，自助餐的时候结什么果子啊？节制的果子。对的，来送给你一句话了，你知不知道去自助餐的最高警戒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自助餐最高警戒，扶墙进去，然后扶墙出来，这是自助餐的最高警戒，听得懂吗？饿到你扶墙进去，然后饱到你扶墙出来，这是没有节制吧？啊，所以按时候结果子。所以你明白咯、啊、明白咯，按什么时候结什么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也许你不可能马上结很多，但神透过你的遭遇，透过你跟人的相处，神会告诉你那什么时候你该有什么果子，就是怜悯我们。也许不止这九种，对不对啊？有人得罪你，结什么果子啊？饶恕的果子，宽容，对不对？很多的，其实不止九方面的，不止的，不止的。求主恩待我们啊、哦！记住他，神修剪你，修剪你，让你结果子更多，让你更多更圣洁啊！记住哦，给神修剪两大结果，第一是什么？更干净。第二呢？结果子更多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认清信仰的对象。第二，因为你认清这个对象了，很自然你会除掉生命的缺点，什么不合神心意的污秽瑕疵要对付清楚。你会发现你信主这么多年来你好不好，你十年前跟现在比较，你有没有改变过？比方说你信主十年了，十年前你是一个人，十年之后你今天的你，相比之下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被修剪过？很多不好的东西被拿走，有没有？很多基督徒样样不像耶稣，只要一样像耶稣，耶稣不改变他也不改变，永远不改变，十年下来还是不改变。我告诉你应该有变，是不是？以前你这个人很脏的，讲话不荣耀神，诶，经过十年的信仰，十年的修剪，十年的对付，还得看一看你现在十年之后你以前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弟兄姐妹？应该如此的，因为神修剪你，慢慢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你不可能完全的不得了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毫无瑕疵，但是瑕疵会越来越少。你不是一个 sinless 的 Christian， 你是个 sinless the Christian， 不可能 sinless， 不可能，但是慢慢越来越减少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很多罪以前犯了，现在可以不犯了，很容易的对付了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长进了，十年之后你生命长进，你认清对象，越来越圣洁，这是第二个特征啊。第三个特征，常在主里的决心，常常在主里面下定决心。这件事情没有人勉强你的，耶稣没有勉强你，耶稣都不能勉强你，在神面前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你里面。这个常这个字是讲的经文很重要的一个字，八节圣经当中最少有九次提到常常常常，可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经常的关系，不是短暂的关系，经常在主的里面。那常常在主里面有四个结果，请你特别注意这个第五节跟第七节，这里有四个结果藏在主里面。第一个结果在第四节，在第四节找到吗？这里怎么说？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，所以我在主里面，主也在我里面，这个人就是真基督徒。我在主里面，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 in Christ， 来，在基督里。这个神学观念保罗是用最多的，你翻开保罗书信，在基督里，借着基督，靠基督，这些话保罗用最多的，因为他深深体会到 in Christ 是非常重要，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。今天你不单在教会里面，更重要应该在主里面，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你想想看，今天你在不在主里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在主里面，马上主怎么样？主也在我里面。主在你里面，你得不得救？我问你，主如果在你里面，你得不得救？当然得救啊！但首先你要主在主里面，你现在你肯定你决定主啊，我愿意在你里面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很自然主就在你里面。那我们用人的头脑很难理解这个意思的，这个 physical 的 mind 很难理解，我在他里面，他在我里面，怎么理解？我问你，我们在不在房子里面？在不在一个房子里面？当然了，房子在不在里？房子在不在你里面？可不可能？讲不通啊，对不对？我在房子里面，房子也在我里面啊，你是谁？明白意思吗？这个用物质的头脑不理解，但是一个超物质，一个另外一个比喻就可以了。我在空气里面，空气在不在我里面？哎，奇妙哦！我在空气里面，空气也在我里面，那你就活了。如果你里面没有空气，你活不活啊？哎，足像空气一样，我在它里面，它在我里面，生命的相连很重要。今天搞清楚哦，你不单在教会里面，问你自己，你在不在主里面？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过内的救主？有没有你的生命就在主里面？当你刚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他就在你里面。那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？第五节怎么说？第五节在哪里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自己。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第二个结果，不单主在我里面，第二个结果，你藏在主里面，你会多结果子。当然呢，你跟你生命的源头结连的时候，你果子会源源不绝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最近没有果子？有没有可能你跟主已经慢慢疏远，没有亲近神，你根源已经跟主离开了，所以流露出我们自己坏的脾气，坏的老我，没有主的样式出来，没有果子。先看今天你有没有结过果子？ 开车来有人 overtake 你，有没有结果子？有没有骂他？啊、哦，有时候有人走这个山路啊，有人在后面跟得很贴，有些地方可以把停一停，让他先去吧，没关系哈、啊，去吧，让一下啊、哦，何必一定要争呢？不需要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你有人讲得好，他说开车啊，走到车上，你就看见一个人的人格是怎么样的。给人 overtake 你的时候，啊，给人有些别的东西来干扰你的时候，哎，你的反应怎么样？就是怜悯我们哦，要结果子，看你生命跟主连结有多少啊。那第二个结果，第一个我在主里面，主在我里面，我在主里面，这个结果就是我结果子更多，因为跟源头已经要连接起来。好了，第三呢，请你看第七节，第三、第四个结果都在第七节。第七节怎么说啊？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哎，我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在我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藏在主里面，离不开读圣经的，离不开读圣经。你每天有没有灵修读经？那跟着下面第五个结果一起来讲吧，啊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读经祷告，一个人藏在主里面，离不开读经；一个人藏在主里面，离不开祷告。最基本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读经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维系你属灵生命的必修科。你不读圣经，不祷告，你不可能做个好的基督徒。没有 shortcut 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的。没有个基督徒不读经不祷告可以成长，同样的，没有一个小孩不吃饭可以长大的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除非是养娃娃，养娃娃不用吃饭，那根本不会长大。小孩有需要吃饭，他长大。基督徒要成长，不读经不祷告可以成长，天方夜谭，不可能。所以离不开最基本的灵修生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那我不用举手啊，今天我们有没有灵修啊？今天来之前有没有灵修啊？有没有每一天灵修啊？求主怜悯我们基督徒，每天按部就班的灵修生活很重要，这是保持藏在主里面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方法。每天牧师教你很简单，每天15分钟拿出来亲近神，难不难啊？15分钟难不难？不难啊，你15分钟坐在那边发呆都过去了，15分钟，对不对？15分钟很简单，大概5分钟读圣经，5分钟默想，5分钟祷告，大概如此。不一定刚刚5分钟啊，在15、20分钟之内，不必太长。你好好去操练，如果你经常每一天都这样做，你试试看，你半年下来，你看你怎么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就缺乏一个常字，常常在主里面，经常的。最近这两年，我们教会一直鼓励弟兄没有灵修，但是说牧师，我不是不灵修，我没有材料啊，不懂得灵修。好，我们教牧同工的为他们想个办法，为他们预备灵修材料，给他一些问题，一段经文你去读，然后给他供应一本小本子。一个小册子，他可以写东西的，特别跑中国大陆印比较便宜，回来其实很便宜，但是我说不要送给他们，送给他不值钱，一块钱买一本那个本子来，写完那些你灵修的笔记存记下来，看看你一年下来你写了多少本，以后你再翻来看看你过去的灵修生活，你得着过什么。感谢神，过去一两年来，好多弟兄姊妹还经常维持着灵修生活。我鼓励你们，如果你要我们的材料，你随便上我们网络可以拿，免费的，随便你拿，你可以拿去灵修，只要帮助你们真的在神面前建立好一个稳固的、固定的灵修生活。我告诉你，很重要的，减少很多麻烦。基督徒生活里面，你跟主的关系好啊，跟人的关系就和谐很多。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，同工关系不好，很简单，你跟神的关系不好，很自然的。 与神关系不好，与人关系就不好，这两条线骗不了人的。与神的关系不好，与人的关系就不好，对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好好经常保持你人神的关系和谐的、畅通无阻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做基督徒做得好，你会成为别人的好同工，因为你家里面的好的一个好丈夫、好妻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与神的关系好，与人的关系就会好。所以你不要小看灵修生活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我做牧师这么久，如果我的弟兄姐妹有90% 的基督徒每天好好灵修生活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教会不成长才怪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好好去啊，不要管别人怎么样，你管好你自己。经常在主里面，我在主里面，主就在我里面，我就给主修剪，给主磨练，与主的关系，借着祷告、读经与神的关系和好，常在主里面，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啊，温习一下三大点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认清信仰的对象，既然的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除掉生命的缺点。第三，藏在主里的决心。其他我整个钟头讲的道，可能你会忘记过来等，但这三点你不要忘记。好好读的时候，神在对你说话，明白吗？在神面前很清楚，我信的是谁？主啊，我就是认定你，你就是我信的对象。好好跟他的那个关系打好他。恩神赐福各位啊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一班可爱的弟兄姐妹，暂时放下世界的东西，两三天的时间在这里安静的心聆听你的道，求主保守带领我们，让讲的听的都同蒙恩得造就。主，如果弟兄姐妹在被修剪的期间，让我们不要发怨言，让我们不要气馁，知道神你的时间是最好的，你要炼净我们，因为你要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给你修剪过之后，我们就像金金，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更重要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给你肯定，我们就是主的门徒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